班，以那个福音班的大概50个人，其中有30个是慕道友，他们希望他来讲有关教会这个历史这方面啊，趁着机会有机会来呼召哈。他心直口快就答应了，答应了就后悔了，因为他前不久才前一个礼拜前才刚从这个香港回来哈。我也觉得他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回来比较好哈，所以回来以后，昨天在坐了Amtrak 到了 New Jersey 去，现在他的带领那边的福音班大概有30个慕道友，盼望今天有机会可以呼召讲这些，就是请也为他祷告我有第二个报告，就是感谢主教会给我半年的休假是从下个月要开始，所以今天是走之前最后一次跟在主日里头跟大家一起分享哈。那么我也非常简单的报告一下这个休假半年中准备做什么我自己的目标是希望都有机会来进修哈。那么当然有一些的旅行会到远东去，所以请各位纪念我跟一平的行程初步第一个安排是到 New Zealand 新西兰我有机会在那里跟那边的一个神学院里头的一个部门，就是华人的部门，跟他们一起分享牧养方面的一点点的经验。那么一平随后他也要教教会历史的课所以我觉得担子非常重也不是我的专长不过好像赶鸭子上架一样所以到处找帮助我们能够找到都找到了，包括我们的 Rocky 牧师包括我们的 Sandy 牧师都找了他们给我一大堆的书另外神学院各方面我都找，可是总觉得心里还不是很踏实那我知道我祷告还不够，所以请各位纪念我们的sabbatical 半年，从九月到明年二月这个部分的学习我们为今天的崇拜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感谢主赐给我们世上有父母，感谢主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有儿女有孙辈，主啊，在我们这个人伦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父母，也教导我们的子女们怎样来学习孝敬。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交托给你，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你自己使用他。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有名弟兄刚刚带领我们读了这个三节的圣经，那么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的圣经我们还是要再读。要孝敬父母，这是十诫当中正面陈述的一个诫命。那你当然可以说当纪念当守安息日这第四诫也是正面陈述，但是后面的地方提到说什么工作不要做，主要是享受神的安息那么更加正面的陈述的是孝敬父母。所以刚刚读的三处的经文其中新约的部分特地还提到说我们再次得福可以读得福，而且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在为什么圣经或者要把孝敬父母把它放在那么重的地位，实际当中有关人伦这方面呢是把它摆在第一个。我有时候想起来是非常就是很奇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传统里头，所谓五伦第一个是什么？君臣，再过来才是什么？父子，再过来是什么？兄弟是吧？再过来是夫妻是不是？可是在圣经里头是不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就讲到夫妻的关系，那么当到第六章我们读的部分是讲到父母亲怎么对待 子女啊，子女怎么对待父亲、父母亲，然后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好，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么接着下来才是所谓主仆的关系啊，这些关系，我觉得圣经讲的实在是有道理。这个我们不能说儒家的思想是有特别的是是不好，不是这意思，或者是人伦里头呢特别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强调所谓要一孝作忠这个礼所以我们这个所谓杨四郎的这个故事呢，很多人很喜欢为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为了效忠国家呢，就把亲情啊这方面都摆了一旁了。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听这方面的故事，可是圣经是非常实际。为什么在人实际当中把孝敬父母排在前面呢？因为我们生下来能够生下来就有父母嘛，父母是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影响最深刻的。那么这个关系显然是让我们知道与父母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这十诫里头呢，把它摆到第五诫，也就是后面呢，接着下来六七八九呢，使这个人际的关系里头，第一个摆的是跟父母的关系，前面呢是十诫里头是跟神的关系。可见我们与父母关系的建立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了，我们怎样能够跟人有和好的关系呢？那跟第二，跟所有的人伦关系里头呢，是根本的，是建立在我们与父母亲的关系上面。所以在人伦当中，这是首要的一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头，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保罗也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六章一节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关人伦这方面，保罗说这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你记得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理所当然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提到，对不对？所以我以神的权杯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这两个理所当然，前面第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里头那个理所当然，就是跟神的关系，我觉得符合十诫里头一到四节。后面提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十诫里头的第五诫一直下来到第十诫，保罗接着又说这是第一条，就是先说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前面说得福在世长寿，结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第一的意思倒还不是时间上的意思，这是意思是首要的，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而且这个诫命是带着应许。凡孝敬父母的，上帝应许这个人，第一，日子得以长久；第二，有诸般的福分他可以享受。日子得以长久，首先，你孝敬父母，讨父母亲欢喜，他们欢喜，当然你也欢喜了，每天可以在喜乐平安当中，不会，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孝敬父母会孝敬到这个会胃出血的呗，没有嘛？让父母亲欢喜，你也欢喜，常常喜乐平安，你的日子当然长久了，是不是？ 我想我们的宣教士 Shelby 是我们的榜样，他让他的父亲刚过世，下个月初就满101岁，主给他长寿。他的母亲也是年纪很大，他孝敬他父母亲。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这样的美好的榜样，上帝要赐福给你，给你在世得以长久，在世长寿。那么有时候有些人说，那你也孝顺了，耶稣很孝顺了，耶稣才活了33年半。我想讲到长短倒不是在世上的我们这样的算法，那是一种方法算法，乃是上帝算数的。你孝敬，我们孝敬父母亲，上帝看我们所孝敬的年日呢，都看作在长远里头有它的价值。我想旧约里的雅各是一个例子，他130岁下到埃及的时候，法老就请他喝老人茶，就问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怎么样了？老雅各那个时候130岁，再过17岁，他死的时候是147岁。没想到他回答了酸酸的话，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呢，又少又苦啊，不及在我列祖在世上寄居的年岁年或者年日。我们心想，你活了130岁，你还有什么又少又苦了？不错了，对不对？我们谁听说过？你看那个以撒也没有活那么长啊，对不对？没有啊。哦，这个约瑟了，后面约瑟才110岁，哈，以撒是180，哈，长一点，没有错。各位，为什么他说又少又苦呢？其中一个因素，他子女不孝，或者说几个儿子，哈，前面的10个儿子不那么孝顺的，到一个地步，把他们的小不是最后不是小弟，从小这个约瑟从底下最上来第二个那个约瑟，这个弟弟就卖到埃及了，还骗他父亲说，你的儿子这个也在一定是野兽把他吃掉，你看这个衣服撕碎的衣服上面有血迹，你看，就一骗了骗了几十年。到有一天，儿子们到埃及去涤粮，就发现原来埃及的这宰相是他们当年呢，这个对他很不好了，把他卖到埃及的这个弟弟。那么这个弟弟告诉他，这我们还有饥荒5年，你赶紧回去把老父亲全家人都带到埃及来。他们回去的时候，告诉老父亲说，你的儿子约瑟还在。圣经这样说，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不信他们。等到下了埃及以后，所以我们提到他的年日，前面年日儿女不孝顺，他活在痛苦当中。等到下埃及之后，有约瑟在，但是又担心这个儿子呢，跟其他的他的跟他的兄长会不会中间到时候我在的时候还好，一死了以后就报复了，就报复了。我在的时候，父母在的时候还好，父母一过世哈，有些人甚至我们当不是我们当中，我们听了很多了哈，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我们听了很多了，父母亲都还没过世，这个兄弟姐妹就快吵起架来了。最近听到有个消息，我很难过。有对夫妇，太太先过世了，后来先生也过世了，他们就两个子女，两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为了争家产，他们在加州，两个兄妹两个人就从哇姐弟两个人从此就不说话了，这多让父母亲伤心的事情。到一个地步，雅各告诉他的就是死之前的就是托付他的其他儿子，那么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就到这个约瑟面前说，你父亲死之前告诉我们说，这个请你原谅我们，请你原谅我们。因为圣经我们故事都很熟，约瑟就哭了。这个老父亲到死的时候还担心他们儿子之间会不会再有事情再发生，所以所谓在世长寿，神如果算了是有福气， 所以我想雅各后面的17年应该是算是非常好了，从130到147岁，儿子都当宰相了。所以上帝如果算数的年岁，即便是17年也是有福气的。所以这个不是说你孝敬父母你一定长命百岁，不是这个意思，在使命上的含义是这样的。第三，孝敬父母所谓长日子长久，也就是这个福气呢有长远的果效，因为我们孝敬父母，我们的子女自然的就会来学习，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么这个福气是很长的，这个家庭的气氛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仅长久，而且是在世可以得福。可是问题来了，问题好些的这个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会这样想，我们没有福气啊，辛辛苦苦把父母亲带过来，他不喜欢住这里啊，也一天到晚给我们难堪啊。做父母亲的说，我辛辛苦苦从台湾从中国大陆过来，要巴望着能够最后的这个年老了可以跟子女可以相处，没想到气生气很多，福是没有，气是一大堆。上个礼拜师母跟我们回去这个若哥的这个一个团契，带他们退休会。那么最后一天，有一位老婆婆，她已经71岁了，她起来做见证，后来她写的文章都写好了。我问她可不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她说可以，当然可以。她说1997年，差不多10年前了，我们夫妇两个人高高兴兴的从中国武汉，原来他们都在武汉大学教书，来依亲，靠着女儿跟女婿那里。没想到这个女婿一天到晚就给他不好脸色看，而且这个女婿是脾气很大的，不高兴马上就表现出来。为了一件小事情，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女婿气得从饭桌上起来，拿着碗把它丢在那个大的一个锅，这汤的锅里头，那个汤的锅溅起来，很热的汤就溅到他的岳母，也就是波波的太太的身上，都有点就皮肤就有点受伤了。这个老婆婆马上起来说，明天对女儿也不跟女婿说话了，明天跟我买机票，我明天就要回中国，我再也不回来了。这一下这个女婿知道闯了大祸了。我们也常闯这种祸，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不要不找 help 啊，一定要找啊，就打电话来寻求帮助。那天因为我家里有客人，是华省的一个老师来，那天我去探访，刚好是师母接的电话，他哪会开车啊，他就开了40分钟开到他家去。我不知道他怎么讲说什么，我不太清楚哈。不过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女婿就乖乖的上来，在这个岳父面前说，爸爸，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真的原谅我，是流着泪这样说了，他的道歉是真诚的。这个岳父呢还好哈，当着师母面前就说，好，我原谅你啊，我原谅你。但是之后你说好受还是不好受，这个疙瘩还在啊，常常想起来。这是不过既然答应就留下来，没有说第二天就买机票就回中国。从此以后怎么办呢？这个女婿是有服侍主的心智，现在在读神学，各位弟兄姊妹，他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他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教训。从此之后，女婿知道收敛了，也知道自己确实是火爆脾气， 骄傲各方面的这个很多的难处，这个都要对付哈，不然呢我们怎么侍奉主人。过了两年，1999年的元旦，这教会这个团体举行布道会，就是他们自己的福音自己的布道会，这个女婿上台就呼召啊，当我们当中不管哪一位有谁愿意信主了，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哪一个跑到最前面吗？是他的岳父。如果那个疙瘩还在，我干嘛？我别人讲言那么好的讲言那么多，我在他面前举手就好，我干嘛在你面前？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知道这个女婿呢是真心的奉主的名来邀请要不要决志。他两个人在那边这个接受主的是祷告，这个女婿抱着这个岳父呢真的是痛苦啊，非常的感人。那天他写了一首诗给我总共四行哈，前面三行我都忘记了，但最后一句话他说老泪纵横送主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圣经说就是带应许的带应许的一个诫命，这是使你得福要给你福气的，可是我们没有把经验的缘故，常常是第一我们有骄傲，第二我们不太能够原谅我们父母亲，当初你逼着我来做这个做那个，当初你这个打得我这个很难，我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你啊！当初什么样怎么样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父母亲是属于上一代的，他不见得懂得怎么样照圣，特别是还没有信主了，不知道怎么照圣经教训的教导我们。你在主里头，我们只能原谅他们，特别是父母亲所造成的一些伤害，有时候是很难来抹去的。这些心理的伤害呢，对在子女身上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有一个统计说，俏佳的女子少女在外面胡来，甚至这个有很不好的关系，男女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小时候这个她的父母亲不晓得怎么来带领她，小时候没有经验到父母亲的爱。第三个原因，我们没有领受到这个孝敬父母这个福气，是不知道现在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还想像以前一样，每次回家的时候，像以前我的父母亲老说已经五六十岁了，我就是说我要吃妈妈做的菜啊，这个妈妈已经六七十岁了，你的儿子当然高兴对不对，哇做了好吃的菜，但是做得累垮了。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农历过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哇父母亲当然欢喜，但是父母亲累垮他们了。后来我们兄弟就学会了，不要我们农历过年那个所谓围炉啊，除夕夜不要让妈妈再那么辛苦了，我们全家在外头就一起吃饭，也是围炉啊，也是除夕夜当然没有妈妈做了好吃的菜对不对，但是不像以前一样，我反正我回来我一定要吃妈妈做的菜，好是好了，但是有些时候是好像我们忘记是我们该我们来回馈的时候，忘记我们的现年龄已轮到我们来孝敬他们了，还要他们来服侍我们，那么这样的福气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经验了。所以让我们尊荣父母就从我们自己开始。我自己的母亲去年过世，我有很深的感触。以前读的古文说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以前读的时候这是别人的经验，现在轮到了是我的经验。 所以你有父母，你父母健在，你要感谢神，现在就做，永远不晚。你如果答应他从中国从台湾来跟你一起同住，要好好的计划。以前在纽泽西的时候有过，因为两个人在大学里读 PhD， 有一位，那当然功课也忙，各方面忙，那父母亲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哈，那中间就有很多的冲突哈。然后老人家生病了，就这下紧张了。那生病了，我哪付得起那些的那个医疗费用？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的顾虑，我们可以想办法。其实买保险不会短期的，不会花费特别多。当你这样邀请的时候，父母亲天天就盼着那一天赶紧来到，不要说等到他来的第一天就天天盼着赶紧就回去。还有机会打电话也是很好。我们如果三十年前，各位，我们这个60的年代来了，当时要打一个电话，听到电话嘟嘟嘟嘟的时候，心里就慌了，赶紧了，有事情就赶紧说，说完就赶快挂断了哈。我的爸爸到去年病倒之前，每次打电话回去，我妈妈也是一样，才讲没了两三句话，就说电话费那么贵，赶快挂断了。我说没有啦，现在不会啦，如果15年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如果听不清楚，耳中听的时候，听你就听他，听不见你的声音，你就听他讲话也好啊，对不对？如果听的电话你听不清楚，你就写信嘛。我写信给我父亲不太多哈，但是每次写完信，我爸爸是拿着信怎么样？前看后看，第一行看到后面，还特别是我妈妈拿着到邻居，你看我儿子写信来了，我儿子写信来了。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有跌倒，这边所以有点受伤哈，啊，我写明信片的时候，我画了一个，我不会弄画图，我画一个图，就用笔这边弄一下，这一下让我爸爸紧张要死，以为他儿子这个嘴巴大概完蛋了。你写信回去，他读信，他高兴得不得了，天天看，天天看。安排有机会常常去探望。你答应每个礼拜去，也许父母亲在安养中心、老人院，你去看了。他会说下你什么时候再来，天天盼望你那个时候来。有一个故事，这是刘志雄长老说了，他说他们去一个老人中心就看啊，我们当中很多人也去常去探望哈啊，那么有些人就发现怎么样啊，有些人就常常有人去看哈，家人或者教会人去看啊，非常高兴，高兴不得。有些人从来就没有人，他有一次他就问，嘿，老太太啊，你上次你的儿子，你有没有女儿？有啊，他们住比较远的地方啊。啊，你的儿女常常看你的吗？他说不讲话了。上次什么时候来看你呢？他说5年前。他提到有另外一个更伤心的事情，就是提到有一个老人家年纪大了，他希望跟这个儿女还有孙辈一起住。这个征求儿子媳妇的同意，也就一起住了，把他的所有的养老金钱都带了，就带跟他们去住了。到最后钱差不多用光了，那个媳妇对儿子说，哎，你爸爸现在在这里年纪大了，我们也不要照顾他，我们送他到安养院去好不好，而且我们也没有钱，你看孩子要读书，我们哪有时间啊，到安养院去是不错的选择。好，那安养院不远，就在镇上同一个地方，这个也不是特别什么不好。那天儿子就跟父亲说了，我们不太能够来这样的来奉养你了，你年纪大了，可不好不好，我们帮你送到这个镇上的那个安养中心。那个父亲也只好同意了。 那因为不远，所以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父亲说：“儿子啊，休息一下，我想坐人坐在旁边，我就这边带一下子好不好？等一下坐。”儿子说：“好啊，好啊，等你啊。”没想这个老父亲就嚎啕大哭，就哭得很伤心。儿子说：“爸爸，我们每礼拜还是来看你啊，而且这么近，我们来看你啊，我们可以载你回来看我们啊。”他说：“儿子，我不是怪你哈，我记得40年前我也是这样送我爸爸的。40年前我把我父亲送到安养院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我这样送他了，记得那个时候他也在这里哭的。不是送到安养院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哈，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 quality 的 time， 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心再从心里做起。你要带着他来，他天天就盼着来。你要写信给他，他天天盼着写你读你的信。你要探望他，天天的盼望。现在就做，永远不晚。所以我们可以收集一些照片，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全家福大家照相，很高兴。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同工，我们去老人家家里或者是安养院去探访的时候，他桌上他的墙壁上百分之百的照片是什么？主要是还是家里的照片，对不对？而且会告诉你说，你看这个是我儿子10年前的时候跟我照的，我还看到有一个伯母，他已经过世了，去他家，他有一张很大很大的那个这个结婚纪念，是儿女给他的一张纪念，就摆在那里，他天天看，看得舒服。所以你收集这些对父母亲是好的。另外有机会来为长辈办所谓尊荣父母的聚会也是非常非常好，很能够荣耀神，也能够造就我们自己。我问过圣女牧师说，我们每年教会每年的高中生毕业的时候哈，那么总有办这个 appreciation， 让孩子们有机会来对父母亲来表达感谢的话，感谢父母亲抚养他们，现在可以高中可以毕业了，可以去读大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是尊荣父母的传统。那么这是对青少年来说了，对我们来说如果有机会也是非常非常好。前不久我那人就是张师母他的弟弟，特地要他的母亲，我就说岳母一起到他住的地方，也叫 Detroit， 在那里有一个周末晚上，就当着众人面前就读，就是感激父母亲的这些的事项，很简单哈。有些事项做父母亲的都忘了，有吗？哪有？没有啊。可是儿女的记得很清楚，你把它写下来，特别是用很好的表格表出来，他回去心里说没有啊，嘴里说没有了，可是心里是很高兴的。你看，我的儿子还纪念我啊，我的儿子还这么孝敬我，这些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另外如果我们父母亲不在了，我们也有机会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孝敬他们的父母，或者说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也不方便，那我们去探望这些老人家的时候，这些老人家也可以是我们来尊敬或者说孝敬的一个对象。圣经里头有两处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首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然后我们要读罗马书第16章。约翰福音第19章，这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交代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给耶稣他的门徒叫约翰。约翰福音第19章第25节，我来读哈，19章25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26节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我读了这段说非常感动，难道耶稣没有其他弟弟吗？约瑟、犹大，有啊。可是耶稣当着玛利亚母亲玛利亚面前，把他交给他的这个门徒，就约翰。所以约翰也是非常好，就从此就把玛利亚接到他自己家去了。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使徒约翰能够写这个爱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他就是爱的使徒啊。耶稣把玛利亚交付给他，他没有说这是你家的事，他就把他接到他家来了，家里来了。所以使徒约翰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这样来孝敬他。我们当然会问，那雅各、犹大、约西这些人呢？就耶稣的这个这从母亲过来哈，就是那个肉身的这些弟弟，他们呢，可能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可能还不够属灵上面还不够成熟，那个身量，可能这个因素哈，那么不是来怪他的玛利亚其他的儿子，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部分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请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请。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到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难不受感动吗？在保罗问安的28个人，一连串，好，前面上下文这28个人当中，有2个人是母子。保罗说，问候在主里头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而且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上写的这句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母亲不在了，或者母亲不在场，哈，还在世但是不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辈，我们就把他当作我们的父母亲，这样孝敬他们。他们很高兴的，很高兴的。有位伯母年纪已经蛮大了哈，我不提名字哈。其实他身体也是病痛很多，可是他就是喜欢探访。每次在那探访，高高兴的，非常欢喜，为人祷告。他那天的病都不见了，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了，说鲁弗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们也要帮助儿女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哈，或者孝敬他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哈。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有点自私的那个程度呢？不是，是为了儿女以后好。儿女从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的父母亲，就会决定他们以后怎么来孝敬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你跟你的配偶。他看我们怎样孝敬，他将来也要怎样来孝敬我们。我不会忘记我自己的母亲，在我们，因为我父亲是兄弟多哈，5个人，所以他们分家，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分家，但是还住在一个大院里头，院子里头。那么我的祖父就轮流每一个月在大儿子家吃，第二个月在二儿子家，第三个月就这样轮流哈，就这样的吃饭。 我的母亲每次家里如果是杀了鸡鸭鸭了哈，那所谓下水汤，我的祖父很喜欢啊，一定叫我或者我妹妹就端着到阿公那里去孝敬他。这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原来这个媳妇孝敬公公是叫这个孙子呢有机会去表达，只不过就拿个碗去吃而已，可是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最终啊，这是我们的身教，我们自己有孝敬父母，就自己的子女就容易学习了。另外，我们各位，我们的年纪也有好多弟兄姐妹也是年纪也有快到退休的年龄，当然我们也要好好的计划安排我们的退休后的生活，我们的老年的生活哈。那么这个当然就对中国大陆台湾来依亲的这个我们不太能够来完全来依亲，如果子女愿意来跟我们住，那我们有身份就办身份就可以住在这里也就可以了，很好。可是若是我们没有好好安排，手边也没有留一些钱，就听说现在股票哇，中国股票现在前不久大涨，好些老人家就把退休金全部做什么，从银行全部提出来，然后希望能够什么翻好几番，对不对？等到股票本来是一股40块变成2块钱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要好好安排，快乐的去服侍。我刚刚提的我们教会的许多的长辈他们是我觉得是很有福气哈，有好几位年纪很大了，礼拜三还参加姐妹会，哇，这个是很欢喜跟大家一起来聚集，特别在这种聚会当中唱诗当中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把个人的一些烦恼可以放到一边边去了。我们帮助儿女孝敬父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来我们还有不是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帮助儿女这个孝敬父母呢，我们靠着什么呢？靠着我们要活出这个很好的品格出来，有基督的温柔谦卑的品格，不要血气的品格哈。有一对兄弟，他的父亲过世了，在教会当中就举行那个葬礼。那传道人还有弟兄姐妹，因为这位弟兄很乐意服侍主，可是在家里的脾气是非常的不好。那么当这次礼拜当中许多人就上台就提到这位弟兄的很多的许多的优点的时候，这个兄弟两个人你看我看你说，嘿，你说哥哥啊，你说躺在那里是我们的爸爸吗？那这个就是让人觉得很客气哈。有一个弟兄从中国来，他这个一向都是很温柔的哈，就是脾气也很好，可是当他学会开车的时候，哇，就横冲直撞啊，而且这个比快，他说如果不这样的快，这个弟兄住纽约啊，他说我在纽约怎么混啊？我想在波士顿一样，对不对？你有时候开车一开就开得非常快哈，你的子女在旁边呢受不了，爸爸不要那么快好不好？不要快，我不那么快，我怎么可以？我怎么生活？一定要凡事要快，而且脾气就来了，有些时候连那个指头都伸出来了。然后在家里要跟孩子说要谦卑要温柔要学习向主，那孩子会说，爸爸你开车的样子一点都不温柔啊。如果我们今天走了， 请问我们拿什么留给我们的孩子？他记得我们常陪他吗？他流泪的时候陪着他流泪吗？为他祷告吗？听他说话吗？一起哭泣吗？一起欢笑吗？或者你下班一回来，儿子练琴了没有？练完琴公文数学写了没有？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写公文数学，在你们执习室太多了。写完数学，儿子你还有事情要做啊，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老师要求这个要做那个，我们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如果我们今天走了，请问我们的孩子想到了你是怎样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孩子不配来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也没有机会来孝敬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也是病重了。可是我们中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一样有很多的难处，特别是跟父母亲或者岳父母同住有很多的困难。主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有时候有心可是无力，我们只能求主你恩待我们，你恩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学习主的温柔谦卑，也是来服侍我们的亲长，也叫我们有好榜样留下来给我们的下一辈。主啊，你说孝敬父母在世得福，主啊，这是带应许的一个诫命，也是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我们不求有多长久，但是每一个时刻上帝的纪念都在永恒里头蒙主纪念，这就是长久了。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都交托主手中，愿主你自己按你的恩典，也照我们所领受的分别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